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创世纪。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20章。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个主日你都以你的话语来召集我们，并且主你也显出你的全能、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愿你常常这样来帮助我们，吸引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也愿全地都能来认识你、称颂你。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特别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讲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记载的亚伯拉罕第二次撒谎来称萨拉是他的妹妹。之前我们在创世纪的第12章当中曾经分享过亚伯拉罕的第一次撒谎，啊，这次撒谎呢是在第一次撒谎之后已经经过了20年。过去我们分享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他的一生其实是一个信心不断被挑战、被扩展、被提升的一生。所以他虽然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但是在面对试炼和危险的时候也依然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在同样的一个问题上跌倒，两次撒谎称萨拉为自己的妹妹，这在圣经当中其实并不常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上帝为何允许自己的仆人在同一个问题上两次跌倒。这两个事件虽然相隔有20年之久，啊，但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都是因为亚伯拉罕撒谎，把萨拉放在了危险的境地；也都是上帝出手，让地上的君王惧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都记载了世界上的君王因此责备亚伯拉罕。最后，借着这样的事儿，亚伯拉罕反而得到了很多的财物。既然有这么多类似的地方，就表明其实创世纪的作者要表达的是，这两个事件所反映的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始终存在的同一个问题。虽然过去了20多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同时我们又可以发现，其实本章，也就是20章所继续的发生在基拉尔的这第二次撒谎的事件，和20年以前发生在埃及的那个事件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这一章当中，上帝在梦中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说话，可是在埃及的时候并没有记载曾经对法老说过话。在这一章当中，基拉尔王是在事后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之后还给了亚伯拉罕很多财物，但是在埃及的时候，法老是在并不知道事情整个原委的时候给了亚伯拉罕的财物。并且本章当中，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呢允许亚伯拉罕在他的地盘上随便居住，但是在埃及的时候呢，法老确实把亚伯拉罕给驱逐出境了。那今天我们就会从这些不同的地方来思想上帝在这第二次亚伯拉罕撒谎的事件上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20年以前，亚伯拉罕前往埃及，啊，在埃及撒谎来欺骗法老，是因为迦南地上发生了饥荒。从埃及回来之后，亚伯拉罕其实很快就安定在了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一直到本章亚伯拉罕要搬到新地方去居住，这其中大约过去了20年。但我们从经文却看到，这一次亚伯拉罕搬家并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原因是什么。20年以前是因为迦南地有饥荒，这次似乎没有什么必须要搬家的理由，只是就在应许之地小范围内挪了一下。当然我们从 经文的上下文可以去看到，或许这次亚伯拉罕搬家呢，可能跟十九章当中索多玛的毁灭有关，他想离这个被毁灭的城市远一点。而且呢，索多玛城的毁灭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对他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他不断地为这个城里的人祷告，跟上帝讨价还价，甚至到最后上帝说，如果有十个人是义人，他都不毁灭这个城。然后亚伯拉罕看到这个城竟然被毁灭了，那就表示这个城里面连十个人都没有，这个城已经堕落到了这个程度，这可能出乎了亚伯拉罕的起初的预料。所以对于人性的失望就直接导致了亚伯拉罕在这次搬家的时候，对于前往新的居住地方的那里面的人就充满了不信任。他以为那个地方的人一定不惧怕神，一定会对他不利，就像他所认识的索多玛城里面的那些人一样，他以为那个城里至少有十个亿人，但却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在搬家挪移的过程当中，其实心里充满了对于世界的恐惧，他认为遍地上的人都是罪人，都是恶人。所以在他这次搬家之前，其实他的心里面已经认定了还是要使用过去那种自我保护的方法。但这一次搬家的时候，在经文上并没有先提到说关于撒拉的美貌啊，亚伯拉罕担心被杀等等啊，这些内容都是在后来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来说的。那就表明什么呢？亚伯拉罕称撒拉是自己的妹妹，他这么说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饥荒呀，撒拉的美貌呀，他担心被杀等等这些内容。其实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在起初离开家乡出乌尔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策略。出乌尔的时候，他就跟撒拉已经约好了，每一次如果面对可能的危险，他都会这样做。所以他的谎言其实出于他自己人性里面的诡诈。而且有一个时间上的因素也是我们需要留意的，这章也就是创世纪二十章正好处在第十八章和二十一章之间。第十八章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二十一章以撒就出生了。可以说这一章正好处在上帝关于后裔应许的关键时期，也就是上帝的应许马上就要实现了。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因亚伯拉罕再次撒谎把撒拉置于危险境地的严重的事件。所以和二十年之前亚伯拉罕在埃及撒谎那件事相比，今天这件事更加令人遗憾，更加令人不解，也更加令人紧张。我们可能心里会想，上帝应许从撒拉生以撒的话还能实现吗？而且我们看到不是别人，正是亚伯拉罕自己把上帝的应许置于了危险当中。所以这章当中其实充满了一种张力和讽刺，最盼望生一个儿子的人却对儿子的出生带来了最大的威胁。当然如果我们从上帝更大的救恩历史来看的话，这正是激烈属灵争战的表现。亚伯拉罕应该是被那恶者借着自己的猜测和恐惧所胜过，但虽然他威胁到了上帝应许的实现，但是神的能力和智慧却胜过人的软弱和失败。但是我们还是要思想，在同一个问题上第二次跌倒依然让人有一些不理解。前一次在埃及是不是因为过了二十年的时间亚伯拉罕已经忘了，还是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亚伯拉罕对于上帝的能力和对上帝的依靠还是如此的小信吗？我们截止到目前看之前亚伯拉罕整个生命的状况，他的灵性呢似乎一直在一种上下起伏的曲线当中。比如说初二是他灵性的一个高峰，随后因饥荒到埃及去 然后撒谎称萨拉是他妹妹受到灵性的一个低谷。从埃及回来之后，处理和罗德因为牧场之间的相争，又是他灵性的一个高峰。此后因为罗德的挪移到索多玛去，又马上是他生命中的一个低谷。在低谷当中，上帝向他显现与他立约，马上他又娶夏甲为妾，又进入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低谷，但上帝又与他立约，他为索多玛城代求，又达到他灵性的高峰。然后就是本章，在他为索多玛城代求之后，又进入到他灵性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低谷，就是竟然第二次在同一个撒谎的事情上再次犯罪。从这个过程我们看到，每一次亚伯拉罕的低谷当中，神都会出手帮他，不但解决问题，而且也带领他的信心有所突破。所以可以说，出尔这25年当中，亚伯拉罕的生命正在日趋成熟当中。但是在上帝所说的关于后裔，尤其是告诉他他必要从萨拉生一个儿子这件事上，亚伯拉罕的信心似乎一直都没有突破。比如说上帝跟他说，我必赐福给萨拉，要是你从萨拉得一个儿子。对亚伯拉罕同时又说，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边，萨拉必生一个儿子。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萨拉，他们都听见上帝说这话了，但是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就是以嬉笑，萨拉当然萨拉是以暗暗的发笑，他们心里觉得这可能吗？亚伯拉罕的想法是，100岁的人还能再得一个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萨拉的想法是，我已经衰败了，我主也已经老迈了，岂能有这喜事儿？在上帝应许得儿子的时间马上来就要来到的时候，距离生以撒还有1年的时候，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萨拉，却都还没有与上帝的应许相匹配的信息。就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要搬一个新的地方去居住。就在这个新的地方，就再次发生了他撒谎称萨拉是他妹妹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在以撒将要出生之际，上帝呢是要特别再次让亚伯拉罕来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一问题，不单是要他让他面对在生以撒这件事上的信心问题，也同时显明出他生命当中更为深入的一直存在的惧怕和骄傲的问题。好，那我们先来看两段对话，因为在经文当中这两段对话就显明了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很多的问题。首先是上帝和亚比米勒的对话。上帝有丰盛的恩典，不单是体现在对亚伯拉罕身上，也体现在对基拉尔人的身上。所以虽然亚比米勒和埃及法老都因为亚伯拉罕撒谎把萨拉给带进了自己的宫里，也为自己招来了很多的祸患，但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要比埃及法老好得多，因为神竟然亲自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讲话。那上帝讲话首先跟亚比米勒说，你已经大祸临头了。虽然亚比米勒把萨拉娶来看似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这只是从他不知道萨拉是别人的妻子这一点上来说的。如果上帝要仔细的追究亚比米勒，他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比如他对女色的贪婪多妻，比如他依仗手中的权力任意可以选取女子进入他的宫廷，那萨拉就是这种情况下被他娶走的。也就是虽然他不知道萨拉是别人的妻子，但是他娶萨拉这件事儿有很多层面， 也都属于犯罪。更何况他娶的是法拉，如果他真的是玷污了法拉，那他就是真的犯了大罪。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亚比米勒这个时候已经踏在了生与死的边缘上。所以上帝说，你已经在死到临头的这种地步当中了。但亚比米勒听了上帝对他的指控之后呢，他却在上帝面前为自己来辩解。他当然没有从其他方面，亚比米勒也非常聪明，他就只从一点说，他没有犯故意抢夺他人妻子的罪。对，亚比米勒说，我没有在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的时候我还把他抢过来，我并不知道那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当然了，上帝没有按照每一个人的罪来追究他，因为神存怜悯的心等待每一个人。所以神也在亚比米勒自辩的这一点上承认说，啊，这一点上他确实是心存正直的。也就因为这一点点的正直，上帝就施恩给他。梦中显现就是恩典本身，在梦中听他自辩并拦阻他并告诉他该怎么做，这更是给他的恩典。所以上帝告诉亚比米勒这事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然后告诉他亚伯拉罕是上帝所选的先知，让亚伯拉罕为他祷告，这事儿才能了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对于神和亚比米勒之间对话有一些不解，因为先是对亚比米勒的一个很严厉的指责啊责备，然后是对亚比米勒申辩的一个承认，承认之后却再次警告亚比米勒，你处理不好这件事依然后果很严重。其实这个正是圣经当中对于罪和救赎的一种精神，那就是救赎只是对于误犯的罪才有效。亚比米勒所谓的他心正守节，也正是在误犯这个意义上说的，所以否则上帝不会给他有悔改和弥补这件事的机会。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上帝跟亚比米勒对话当中第一次在圣经当中提到了先知这个词啊。其实这里面提到先知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神所拣选可以直接跟上帝说话的那个人，所以这个词在这里更像是中保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当时普天之下只有亚伯拉罕可以跟上帝直接说话，像亚比米勒那只能在梦中与神对话。就像上帝曾经在梦中警告拉班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一样，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只有亚伯拉罕才有和神直接对话的特权和尊荣。所以不管亚伯拉罕在撒谎这件事上表现得如何的软弱，但上帝已经将这先知的职分赐给了他，所凭着的不是亚伯拉罕道德上的完美，而是神自己主权的拣选。所以这职分不是人凭着自己可以得到的，唯独在乎上帝的拣选和恩典。亚比米勒晚上做了这个梦，早晨的时候他就召集了自己的众臣仆来讨论这件事。实际上亚比米勒完全可以不用公开处理这件事，他可以不让别人知道，他可以秘密的去把亚伯拉罕叫过来，把撒拉还给他，再给亚伯拉罕点钱，然后打发亚伯拉罕让他走，这样做也说得过去。但是我们却发现亚比米勒竟然选择了召开庭前会议的方式，也就是说亚比米勒把这件事当成国事来处理了。我想一方面他是为了撒拉的名誉考虑，只有光明正大的公开处理才不会有各种流言和各种后遗症，另一方面他也打消了其他人可能会做出和亚比米勒一样的事，因为亚比米勒可以这么做，那其他有权势的人也可以这么做，不管谁做了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灾祸。所以这个处理呢，就有点类似于在创世纪26章当中亚比米勒告诉自己治下的所有的人，谁也不可以去欺负以撒和利百加。所以亚比米勒作为一个地区的统治者，他用这样一个 公开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情，正显明了他的智慧，也显明了他真的悔改了。其实这么做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也显明了亚伯拉罕在自辩的时候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他这种以为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当亚比米勒的众臣仆听见亚比米勒说了晚上做的梦这件事之后，他们都非常惧怕。然后亚比米勒才把亚伯拉罕叫来，然后质问亚伯拉罕两个问题。第一，你这么做给我招来了大祸。第二，他表达了某种不理解，你这样一个被神所宠爱认识永生上帝的人，为什么这么做事呢？其实跟之前法老来质问亚伯拉罕的时候一样，被一个外邦的君王，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如此的质问，是令人非常羞愧的一件事。更何况亚伯拉罕是蒙受了上帝特别的恩典，上帝也命令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可是现在因为他的软弱、惧怕和他的撒谎，不但没有给别人带来祝福，反而将别人陷在罪中。那亚伯拉罕面对亚比米勒对他的责备，这一次他没有像二十年以前那样，二十年之前并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有任何在法老面前的辩解、认罪和道歉，但这一次亚伯拉罕说话了。可是从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来说，与其说他是在认错，倒不如说他是在为自己辩解和推卸责任。第一，亚伯拉罕把责任推给了基拉尔人自己。为什么呢？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都不惧怕神，他们必会因为我妻子的缘故来杀我。那一句话，亚伯拉罕说我以为你们都是坏人。第二呢，亚伯拉罕为自己所说的这个谎言本身来辩解。他说萨拉真的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就是说在亚伯拉罕来讲，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骗亚比米勒，他最多算是一些隐瞒而已，甚至可能对亚伯拉罕来说，他觉得这只是他为求自保所想出来一种高明的策略，这不但不算撒谎，可能还是一种智慧呢。我想这或许就是亚伯拉罕在经过了25年的寄居生活之后还不能胜过撒谎成撒拉为自己妹妹之罪的原因，那就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不认为这是在犯罪，甚至他可能把这种做法淡化为了一种所谓的灵巧和灵活的智慧。哪怕这个罪其实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他需要深切悔改的地方，这就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盲区。就我们可以看到，他能够为罗德出生入死，但是他却两次让萨拉为自己出生入死，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深层里面属人的一种骄傲。在他的生命当中，总有一个区域他没有完全的交给上帝，他觉得自己能控制、可使用的、可预见的那种方法是更可靠的，甚至他可能觉得在某些事情上只要有了解决方案了，就可以不需要上帝的介入和帮助了，他凭着他的聪明或想出来的办法都可以应对。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想要在上帝的工作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第三，亚伯拉罕把责任推给撒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这个是25年之前我跟撒拉一起离开家乡的时候就已经约好的，他知情，他也同意。更严重的是第四点，亚伯拉罕把责任推给上帝。因为他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也就是他之所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前往一个举目无亲、没有依靠、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环境，是因为他顺服上帝呼召的缘故。上帝让我进入了这种漂流的状态，让我进入了很多可能危险当中，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必须得想办法保护自己啊。 所以亚伯拉罕这一段自辩的话语似乎让我们又听到了伊甸园里面亚当在上帝面为自己辩解所说的那样的话，这显明了人性当中从始祖而来的那种罪行。当然经文里面没有记载亚比米勒是怎么来想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的，但是却记载了不管亚伯拉罕说了什么，亚比米勒马上把撒拉归还给他，而且还给了他另外三重的恩惠：第一，给牛羊仆婢；第二，允许他在自己的地盘上随意居住；第三，另外再给1000两银子作为撒拉的遮羞。这1000两银子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据说当时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工资总和也才6两银子，也就这1000两银子就相当于一个正常人一百六十多年的收入总和。其实亚比米勒要给亚伯拉罕这一大笔钱啊，是为了撒拉的缘故，也就是为了向别人表明啊，把撒拉给抢进宫里来，亚比米勒自己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他以钱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这表明亚比米勒真的是在上帝面前悔改了。然后就是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全家来祷告，因为上帝为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众女仆都不能生育了。所以这里面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对比。18章当中亚伯拉罕为罗德的缘故为整个索多玛城代求，那种恳切舍己和怜悯令人很感动，但在本章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一家人在代求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的却是一种在羞愧当中因为自己的罪所导致的别人的灾祸而不得不在上帝面前为那些人来祷告。好，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上帝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的作为。当然首先上帝的作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有丰盛的恩典。虽然第一次亚伯拉罕撒谎的时候上帝也介入，第二次亚伯拉罕撒谎的时候呢上帝也介入，但这两次的介入呢不同就在于说上帝在梦中直接向亚伯拉罕啊，直接向亚比米勒来显现，而且也赐给亚比米勒的臣仆们有格外的恩典，那就是当他们听见亚比米勒诉说梦中与神相见的情况之后呢，他们也格外的惧怕。第二个上帝在这个事件当中的作为就是，自从撒拉被娶入宫，亚比米勒和亚比米勒妻子女仆就都不能生育了。这看起来似乎是对亚比米勒家族的一个惩罚，但实际上这个是对撒拉和亚伯拉罕的一种保护。那第三个层面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格外的恩典，从哪可以体现呢？第一就是亚比米勒都已经当面来责问亚伯拉罕你为什么行这事呢，亚伯拉罕却还在为自己辩解和掩护，他试图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别人。但是在这之前，就在亚伯拉罕为自己推脱责任之前，上帝却已经告诉亚比米勒说亚伯拉罕是个先知，你必须让亚伯拉罕为你祷告，他祷告了这事儿才可以结束。我们心里可能有一种不解，说一个掩饰自己罪过的人他的祷告上帝会垂听吗？我们不是说只有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吗？但事实上神竟然真的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是因为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之所以被称为义人，并不是靠着他的行为，而是借着他的信心。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体现在对于上帝话语的信心之上。所以亚伯拉罕的软弱，亚伯拉罕称撒拉为自己的妹妹，并非是出于他对于后裔应许的不信，甚至我们说可能恰恰是出于他对于后裔的极大的盼望，他才要使用这样的错误的方法 来保全自己。而且在亚伯拉罕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上帝追究的是亚比米勒的责任，而亚比米勒在不算追究，是在责问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却推卸责任。但是自始至终神好像都没有要追究亚伯拉罕责任的意思。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事件当中，上帝显明了对亚伯拉罕更加超越的恩典和爱。如果说对亚比米勒上帝有超然的恩典，梦中显现，避免他犯下更大的死罪，那么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恩典更超过了给亚比米勒的恩典。神给亚伯拉罕有先知的职分，也容忍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小信和亚伯拉罕对他责任的狡辩，上帝依然使用他，还垂听他为别人的代求。以此就显明了亚伯拉罕其实在上帝应许的实现和成就上他毫无能力。第二，上帝也就是在亚伯拉罕信心疑惑的这个点上来使用他。所以亚比米勒请亚伯拉罕为自己和自己的妻子众女仆的不能生育来祷告。我们会想，亚伯拉罕的感受是什么呢？他有这样的信心吗？他已经很多年盼望自己有一个儿子了，可是他觉得自己跟萨拉已经不可能生育了。虽然上帝有清楚的应许的话语，明年这时候必定要生一个儿子，可是他依然心里有疑惑。但现在亚比米勒却说，哎，你要为我们家都能够生育来祷告。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讽刺，上帝掌管生育能力的运行竟然借着一个心里有疑惑的亚伯拉罕的祷告就临在了亚比米勒的家庭里边。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上帝蒙了应允。所以我想亚伯拉罕一定会去思想，既然他祷告亚比米勒家就被医治了，那自己的妻子萨莱是不是也可以如上帝所应许的一定会怀孕生子呢？所以我想上帝就是透过这个事件来建立亚伯拉罕对于后裔的信心的。那今天我们可能依然要更多的来思想一点，上帝为什么允许亚伯拉罕在撒谎这个事情再次跌倒？只是，难道只是为了借这个事件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吗？如果说第一次亚伯拉罕在20年以前下埃及的时候撒谎，那个时候因为他还刚刚蒙召不久，对上帝的认识还很浅，那时候他如果觉得说很多事情需要我自己来处理自己来面对啊，是情有可原的。可是这一次的事件是在亚伯拉罕初二之后已经25年的时间了。我们也前面说过，25年期间亚伯拉罕已经有很多的经历，信心层面有了很多的试炼，也就是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长进。而且对于上帝对于后裔应许给他的这个信心也越来越有所突破了。可是为什么他对于上帝保护他的信心还是这么的软弱呢？我们再联想到亚伯拉罕曾经为了救罗德冒着得罪武王的危险，勇敢的在战场之上仅凭了他家里面500多壮丁把罗德给抢回来，但如今面对基拉尔人的时候他竟然如此的害怕，竟然选择以谎言来保护自己。这就让我们更加不理解。而且经过20多年之后，亚伯拉罕面对亚比米勒的责问，他竟然还在为自己推脱和辩解，似乎亚伯拉罕没有打算这个问题上有彻底的悔改，这更是让我们觉得有所不理解。并且第三个方面，上帝好像也没有追究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从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和亚比米勒的对话以及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的对话的对比当中可以看出来，似乎经文有意识的要让我们看到说，在亚伯拉罕撒谎这件事情上，亚比米勒表现的要比亚伯拉罕更加有益，就更加的合神心意。亚伯拉罕担心基拉尔人不惧怕神， 他被自己所臆想出来的、所猜测出来的那种基拉尔的对上帝的不敬畏所压倒。而亚比米勒虽然娶走了萨拉，但是我们却发现他却非常的敬畏上帝，所以这段经文始终充满了这个张力。亚比米勒和上帝的对话以及亚比米勒和亚伯兰的对话当中，就凸显了一种让人觉得有意思的讽刺。亚伯拉罕说，我以为你们都不惧怕神，但事实上他在这件事情上却是不敬畏神的。所以其实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一点，就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甚至如果从处理这件事情来说，他的处理还不如亚比米勒，但是神却凭着自己的主权和美意选中了亚伯拉罕。上帝让亚伯拉罕做先知，给他祷告的权柄，给他后裔土地的应许，告诉所有读这段经文的人，神之所以选中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功德，而是单单出于上帝的应许，单单出于上帝自己的恩宠。所以其实我们就从二十章这一章经文可以非常强烈的看到一点，就是在亚伯拉罕一生可称许的信心的事迹当中，没有一件事不是完全出于上帝恩典的保守和赐予。尤其是对于以撒的出生，这完全是上帝大能的恩典作为。神可以让人的生育断绝，也可以让人的生育恢复。所以生以撒没有亚伯拉罕的任何功劳，相反亚伯拉罕因为自己的软弱还常常帮倒忙，两次把萨拉放在危险的境地，威胁到上帝应许的实现。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上帝应许的实现只关乎上帝自己的信实和大能，而不在乎人的状态和作为。所以虽然亚伯拉罕有软弱有跌倒，但上帝却依然拣选他为先知，依然被上帝使用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表明没有人配得上帝的恩宠。所以亚伯拉罕内心当中对于过寄居生活的恐惧可能会持续在他的一生，一直在他寄居的生活当中他都有这样的恐惧，这也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盲区。这个有点类似于保罗所说的身上的那根刺，上帝可能也没有要在亚伯拉罕有生之年把他的生命当中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就让这个恐惧一直留在这儿，作为一种提醒和借鉴。那就是作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也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的信心、他的勇敢、他一切的所得都不是凭着他的聪明和他的道德得来的，而是单单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最后为使徒保罗在新约当中的一些经文来结束，那就是格林德前书的十五章十节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同到你神的宝座前来俯伏敬拜你，愿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越发的谦卑，使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可夸之处。如果我们的生命有任何被人看到的亮光，那都是完全出于你自己的恩典。但是我们所求的乃是我们更需要更多从你而来的光照和带领，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盲区，看到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被你再次更新、再次得着的地方。主啊，愿在这新的一年当中给我们有新的恩典，使我们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疆界上不断的被你扩展，突破我们属人的极限，也突破 我们属人的有限，让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能够满得你的恩惠。我们也知道你自己的工作为你名的缘故，你也必自己亲自来成就。愿我们的心能够常常来仰望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